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个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住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一位启示的神，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借着你圣经上的话向我们启示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也求 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有一颗智慧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听到，更要行道，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把你的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自己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感谢神，今天又请到苏文峰牧师来我们正道。苏牧师是资深的牧者，曾任校园杂志和使者杂志的主编，并创办了以中国大陆学人为对象的海外校园刊物，现在担任海外校园的董事会主席。今天苏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信心之旅，下面请苏牧师我们正道。
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一到七节，讲到上帝如何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原来他所住的乌尔城到迦南地去。那这是有关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把旧约许许多多的伟人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用他们的信心来作为主题，称之为信心的篇章。那在这信心的篇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出乌尔到迦南地的这一段经过，用信心的眼光来诠释，来说明这一段事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应许之地上以那同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许的建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当初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迦南地去，他得到了你的应许之地，他成为顺服你的人，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属神的儿女。因为他的顺服，我们众人都蒙福，地上的万族也蒙福。我们看到这一个信心之旅是何等的可贵，也是一个一生之久，也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经历。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思想亚伯拉罕的生平，当我们思想到他的信心的时候，求你将这样的坚定的信心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唱诗，一同敬拜，一同来 攻读你话语的时候，愿你圣灵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是何等奇妙的故事。求你祝福，求你开启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一同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得饱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每一年八月到九月的时候，是很多新生要来美国当我们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请问我们是来这里游览吗？来这里观光吗？还是我们要称为寒窗苦读呢？虽然洛杉矶的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各位无论在哪一个学校读书，我们都要面对许多的奋斗，我们要做许多的改变。出国留学是一个信心之旅。我们很多人过去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是学校的尖子，都是优秀的学生。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且这里的教育制度、这里的学习方式跟在国内很不一样。因此我们在这里能够读好吗？能够读成吗？我们能够学以致用吗？这些都需要信心。其实人生当中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信心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怎么可能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能够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呢？我们怎么只爱这一个男的，只爱这个女的，然后呢一生一世的跟他一起厮守呢？这好像也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我们在工作里面社会上有很多潜规则，有很多像战场一样的尔虞我诈，你需要拼命奋斗。我们能够找到职业吗？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专业吗？我们能够学以致用吗？这也需要信心。我们当中这些年纪大的，像刚刚家庭团契来献诗所献的这首诗歌里面说，当岁月渐渐消失，当我听到他们唱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是他们所说的岁月渐渐消失我们的外形渐渐朽坏，我们一天一天的老去。那我们这些年老的人，我们也很需要信心。我年老的时候仍然能够喜乐吗？仍然能够刚强壮胆吗？仍然能够有力的活出有品质的生活吗？我们都需要信心那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戏一样，就完全靠演技这是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所讲的话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那我们靠演技，我们能够演得好吗？我们演得像吗？我们演得会不会很虚假呢？而且你如果人生像演戏一样，在人前你是演得非常的善良纯洁的样子，回到家里面说不定真相毕露那我们这样演起来不是很累很辛苦吗？到底我们怎么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喜乐的人，做一个有力量的人，这都需要信心。同样的我们的信仰更是如此。当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是一个认识福音的人，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其实你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信仰的本质就是一个信心之旅。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讲到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前言他的前提他的结论他的前设就是希伯来书一章十一章一节，我们一起读，都很熟悉的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起来聚会，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教会是一个信仰共同体。好，那么请问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就是说我们相信有一个确据，我们相信有一个实底。我们不是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宗教的信仰，我们不是在信一个看不见的然后呢也摸不着的一位上帝，我们不是只是在崇拜一个真善美的代表或象征。 我们的信是盼望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既然盼望，就表示还没有得到，所以呢才需要盼望嘛。未见之事就是没有看见或者看不见，然后你觉得说我很有把握，很有确据。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呢？我们学科学的人，我们经过反复的实证，而且不只是在中国做，在美国做，在苏联做，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在任何一个时代做，都得到同样的数据。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称之为科学的真理。那这是可以印证的，是可以发表出来的，是可以在任何可控制的条件下都可以出现同样结果的。那信仰跟科学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呢？信仰是好像所盼望的，信仰是一个看不见的神，那可靠吗？可信吗？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唱诗，我们在这里听圣经，在听一个人讲道，我们是在这里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活动吗？还是我们的信仰是有确据的，是有实底的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信仰，我们的信心不是乌托邦，不是自欺欺人，不是心理寄托，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我们的信仰是盼望，有盼望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没有看见，我却有把握有确据。我虽然还在盼望中，但是我有实实在在的根基。好，那请问你的实底在哪里？你的确据在哪里？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数据，但是信仰呢？你有什么证据呢？你有什么实底呢？到底你所信的是什么？到底你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信仰之旅。首先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讲到信心，讲到信仰里面的信这个字的时候啊，它的希伯来文叫阿们，叫阿们，各位很熟悉哈，阿们。好，阿们呢在旧约里面出现差不多100次。那么这字根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很确定，我很实在，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我很确定，我很实在，这是一个确定的实在的信心。好，那么和合本，我们中文圣经呢，把阿们这个字呢可以翻成信、信靠、信服、信实、确实啊、的确、可靠、立稳、坚立、坚定、坚固、成就、必成。好，你各位看到同一个字根，那么在中文因为按照上下文的需要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字词，但是都是同一个字根，都是阿们这个字。那么在阿们这个字里面，我们看到中文里面当讲到上帝本身的时候，就讲到说他是可信靠的，讲到我们要信服他，讲到他是信实的，他是确实的，他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是坚立的，他所说的一定要成就，一定会成就。好，这是旧约里面讲到信这个字。那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刚刚诗班献完诗，我们献完以后，我们底下的人说什么？阿们。我们通常祷告完以后，我们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阿们这个字就是从信这个字出来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的信心这个字。那么也就是讲到说，我是诚心实意的，我相信所祷告的，我诚心实意的，我接纳，我认同刚刚诗班所献的这一首诗歌，这叫阿们。阿们就是实实在在、诚心实意、真实可靠我完全的认同就是叫阿们。好，所以信心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讲的阿们这个字呢代表信实、信靠、坚定、永不改变，是实实在在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新约的信这个字叫 pistis pistis 的这个在新约里面呢，直接用这个字，直接用这个词的是242次。那如果跟这个词相关的动词跟形容词的话呢，将近500次。也就是说新约里面，那么关于信这个字呢，就讲得更详细。新约里面讲到信这个字的时候，是承接旧约的就承接旧约里面，那么强调我们这些相信者跟我所信的对象，也就是跟我所信的上帝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对象之间呢，有一个真实信靠的关系。 新约里面更强调真实信靠的关系，旧约里面强调的是上帝的本性，我们因为他的本性，因为他是谁，因此我们相信他，我们依靠他，我们从心里面对他说阿们阿们，我相信你所说的，我相信你会成就你所应许的。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不只是理性上相信，而且你必须主观的在生活中，在你的行动中，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因为对他有一个信实的亲密的一个关系，因此你才付出你的信心。好，这就是新约里面讲到信这个字的意思。那一方面呢，信这个字呢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所以它是真实的，是真理的，是真道。那就是我们讲的 logos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它是 logos， 因为它是真理，是真道，所以我们对它有相信。而且主观的，主观的，我们知道它是谁，我们知道它是真理，知道它是可靠的，知道它就是我们所阿们的这一位，因此我们对它有信心，我们知道它是信实的。我有信心的德行，我要活出信心的德行，我要信奉它，信靠它，而且侍奉它。今天早上我们领师的、司勤的、做主席的弟兄姊妹，我们招主入学的，我们做招待的，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领查经，或者我们探访关怀帮助所有的人，就是因为我有信心，我因为信心我去侍奉他，所以我信奉他。就是旧新约里面讲到是一个委身，是一个投入。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信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信心的信心这个字的时候，旧约里面代表神的本性，代表神的本质，新约里面代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应该有的行动和生活的方式。好，这就是所谓信，我们的信心是如此，因此我们的信心之旅也应该是如此。好，信心之旅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心之旅呢？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各位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讲到挪亚，讲到摩西，讲到大卫，也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约瑟。那当然在这里就特别讲到亚伯拉罕当初蒙召的时候这一段的事迹。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很多的信心的事迹，那这里的特别讲到他当初蒙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好，在这一段的经文，刚刚我们所读的8节到10节这段经文里面有10个动词。读圣经我们特别注意动词，因为动词是代表有一个人他有行动，然后他有结果，所以动词是非常重要的。读经你若要读出他的真道出来，读出他的奥秘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注意他的动词。好，因为动词会带来改变，动词会带来结果。好，我们刚刚看到八节到十节里面有10个动词。好，第一个动词叫蒙召，亚伯拉罕蒙召出去，蒙召。什么叫做蒙召呢？什么叫做蒙召呢？挪亚书1章6节我们一起读来，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一个蒙召是代表说我们蒙召属耶稣基督。蒙召，我们上帝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蒙召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那蒙召来做什么呢？蒙召来属耶稣基督。我们从前是属世界的，我们从前是属自己的，或者我们从前是属于某一个球队的，或者属于某一个学校的。那么现在你如果来了美国读书，你就蒙召属于 UCLA， 对不对？你是蒙召属于南加州大学，你蒙召属于 Santa Monica College， 或者蒙召属于叫做 Caltech。我们就蒙召属于这个学校的学生，或者我们当中很多人蒙召属于这个学校的教授。这代表说我的身份改变了，我从前是一种身份，但现在我的身份是被招来做学生，来做老师，做职员，做教授，或者公司招我来做工程师，我是一个蒙召属基督的人。好，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蒙召。好，第二个，哥林多前书7章22节我们一起读来，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里讲到说你在社会上的身份你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当你被蒙召的时候，当基督呼召你来的时候，呼召你来做什么？ 做基督的奴仆，做他的仆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蒙召做基督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来蒙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蒙召做基督的朋友，我们蒙召做基督的奴仆，就是我们愿意做基督的仆人。很多人会说，我过去呢，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自由，比如说我所生长的地方没有自由。那我现在我来到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不是说美国是 free country 吗？那我现在来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好不容易得到许多自由了，我怎么又要失去自由的呢？我怎么放弃我的自由去做上帝的奴仆？那做上帝的奴仆不是失去自由的吗？很多慕道友就是这样想的，很多的没有信主的人为什么没有信，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说，我要保留我的自由，我要随心所欲，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我如果做了基督徒以后，我好不容易离开了一些限制教条规定，然后现在呢又要来受上帝的教条规定啊，又要来做上帝的奴仆，被上帝使唤，被上帝吩咐，那我不是失去自由了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很多男生不结婚也是这样说，我结婚了我就没有自由了，我现在可以乱爱，以后就只能爱一个人了，所以我就失去自由了，是这样吗？婚姻是失去自由吗？你相信上帝以后，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仆人，你就失去自由了吗？上帝蒙召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做他的儿女以后，是的，我们要放弃罪人的自由，上帝要我们舍下罪人的自由，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的心腹。你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你就不能再做泼妇了，对不对？不能泼妇，泼妇就骂街啊，或者是像河东狮子一样乱吼了，对不对？你要做一个有规矩的人，要一个有温柔有喜乐的人。你好像失去了做罪人的自由，但是你却得到了做义人的自由，却得到了做一个不犯罪的人的自由，却得到了一个成为有喜乐的、有内在的美善的自由。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胜过引诱的自由，这是蒙召。蒙召的意义就是代表说，你愿意放下你原来自以为拥有的、自以为得到的自由，我甘心情愿的来做基督的奴仆，做基督的儿女。你是基督的儿女，你有王子的身份，有公主的身份，因此你就不能吃喝拐骗，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跟狗狐朋党去乱搞乱做，对不对？那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有一个尊严，你有身份，你有一个地位，这是蒙召。蒙召就代表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走上这一条做神儿女的地位，做神仆人的地位，做神的使者的地位，做神的心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很多人可能很有点胆怯，有点害怕，但是你要凭着信心知道说，神既然呼召我，我被一定能够以蒙召的恩相称，神会训练我，神会教导我，会引导我，让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的心腹。这叫做蒙召。信心之旅就是如此，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我们的信仰呢，是我放下我以前已经习惯的，我以前认为我很自由的，我愿意成为一个好像在上帝面前不自由的人，却是得到了喜乐的恩典的荣耀的圣洁的自由。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哈。我属耶稣基督了，我不再属世界，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也是一个信心之旅。确实，你说我怎么可能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怎么可能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而能够保持圣洁呢？那就需要信心，要求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信心之旅。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第二个，信心之旅呢，代表说我要遵命出去。亚伯拉罕遵命出去。什么叫遵命呢？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那里讲到亚伯拉罕当初是怎么遵命的呢？我们一起读来。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遵命是什么？遵守上帝的命令。 遵守上帝的律例和法度。命令就是上帝口里所出的话，律例就是上帝所定下来的律法和规矩，然后法度呢就是这些细节，这些需要遵守的尺度，这叫做遵命。很多人会想说，那我这样的话，我信了上帝，我还要听从吩咐，又要遵守律例，又要遵守法度，我不是很不自由吗？就我们刚刚所想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当你有了上帝的命令、吩咐、法度的时候，你在真理中得到自由，你在规矩中得到自由。就像各位开车的时候一样，你如果说我要完全自由，我不守任何的规矩，我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你反而失去了你的自由。但是你按照规定说，这个街道只能开35里，这个街道只能开55里，到郊外你可以开65里。那么你在这个规矩法度当中开车，你就很自由。为什么？因为别人也按照这个规矩跟法度来做，不会因为他不是他要争取自由破坏了你的自由。那我们之间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矩和法度。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生活都需要这些规矩和法度，在信仰中也是如此。我如果想要为所欲为，我想要随着我的肉体的情欲或者人的意识、物质的追求，我想要任意妄为的时候，你其实是更混乱、更没有自由。所以在这里，他亚伯拉罕遵命出去，遵命出去，他遵从上帝的命令，这是信心之旅。我再一次强调，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确实我们有许多的限制，我们许多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不能做了，以前所说的话现在不能说了，以前常常对人的态度现在应该不一样了。但是各位知道，这是在基督里面，这是属神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因此我跟以前不再一样，我不再跟以前一样，我遵命出去，我愿意做一个遵命的人。好，我们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却要遵命，因此需要信心，这是一个信心之旅。我们能够完全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吗？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常常在河边走，脚怎么能够不湿呢？我们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怎么可能保持我的清洁呢？我们需要信心，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既然呼召我，上帝让我成为他的儿女，上帝会让我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去遵行他的吩咐。好，第三个，亚伯拉罕遵命出去。什么叫出去？亚伯拉罕从哪里出去呢？各位都知道创世纪12章1节，我们刚刚所读的，他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从什么地方出去？从本地本族父家出去。他不能再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我们通常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拥有的小小的这一块地，我眼睛只看到这一亩三分地，我只看到这个小小的地方，我只坐在井里面来看天，哇，觉得天就是这样。我们不能一直在这一个狭窄的一个眼光里面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出去离开本地，要走出本地。信心之旅就是一个走出本地的。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讲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听我的祷告我祷告以后心中有平安有喜乐，真的吗？真的吗？你是在自我安慰吗？你是在自言自语吗？因为他只看到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以前的经历里面，就是一定是要我有把握的，我要能够看得见的，我要能够掌控的，我才放心，我才愿意投入。因此他离不开本地。本族是代表他原来所出来的文化，传承的文化习俗。那人世间的文化习俗也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的。我们人我们是以恶报恶，以善报善。如果我用善来对待恶人的话，何以为对就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就说我要以恶报恶，以善报善。他说我如果以善报恶，何以为善？就说我怎么跟那些好人在一起呢？我这样就不公平了吗？这样不是不好了吗？我怎么可能爱我的仇敌，来为我的仇敌祷告呢？耶稣不是教导在登山宝训这样教导我们吗？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这是信心之旅。 那些可恶的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那些我心里面决定我十年以后要报他的仇的人，我怎么可能原谅他呢？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呢？他那么可恶，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呢？但是耶稣却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上帝会报应他吗？是时候未到，如果时候到了，上帝就一定会报应他吗？真的吗？诗篇里面不是写的说，你看到很多的恶人哦，他们啊一生的时候为恶，他们啊吃的肥肥胖胖的，眼睛都凸出来了啊，然后就得以善终。诗篇里面不是也有像上帝这样埋怨吗？那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说上帝在掌权，上帝会处罚会报应那些作恶的人，我愿意凭着信心来饶恕他，我不跟他以恶报恶，我不跟他两败俱伤，我愿意这样做吗？这是一个信心之旅，这叫信心之旅。信心之旅就是说我离开本地本族，我过去传承的文化习俗，我愿意在信心里面说我愿意改变，我相信上帝超越人间的关系，我相信上帝能够使公义能够彰显，如果不是现在的话，将来会有一个大审判，在大审判的时候，上帝会分辨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因此我们有信心来相信这件事情吗？附加就代表说我原来的人脉关系，我原来所依靠的，我原来所仰望所依靠的人，我现在离开了，然后呢，我仰望上帝，仰望神的恩典啊，这是一个信心之旅。离开本地本族附加表示说我要勇往直前，我要走出我的安全区，这是一个信心之旅。各位，当初无论你从台湾、香港、从东南亚、从大陆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不就是离开了本地本族附加吗？我们过去在国内的时候，你是官二代、富二代、白二代、美二代，反正你过去你在国内的时候，你的家本地本族附加是什么？你来到美国以后，你不是就是要开始要自己奋斗吗？你也是一样，要离开你原来所依靠的任何的东西，然后你在这里要认真的寒窗苦读，要认真的学习，认真的工作。我们当初不是已经走上这个信心之旅吗？那么信仰也是如此，离开你现在，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你的本地本族附加，我走向一个依靠上帝，仰望他的恩典，不靠人的关系，靠神的智慧，靠神给我的能力，靠神给我的盼望，我能够饶恕我的仇敌，我能够与人和睦，我能够克服我的缺点，我能够克服外在环境的困难，我能够克服我在关系中的许许多多的难处，我走上这一条信心之旅。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我们愿意走上宣教的路，愿意走上全职侍奉的路，走出自己的安全区，然后出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刚刚主席介绍的时候，我在1980年来到美国，我现在使者协会编了一个叫使者杂志。那么在经过十年以后，使者杂志已经非常的顺利，我们编得非常的胜任愉快我们有很多的作者，我们在各方面的资源都没有问题。但是到90年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说离开你的本地本族附加。那时候我的本地本族附加是在宾州，那时候我在那边已经做了十年，我已经非常的轻松愉快的来完成我们出版的工作。现在上帝呼召说，现在中国来了很多的学生学者，非常的渴慕，非常的需要，你要离开宾州本地本族附加，你到加州去，到洛杉矶去。各位知道我们来洛杉矶1992年，各位晓得洛杉矶1992年发生什么事情吗？各位知不知道那一次有一个大暴动，洛杉矶有一次大暴动，就是1992年，就是我们来的前几个礼拜。那时候在这个当趟的地方，将近有2英里的平方里的地方，那时候有大暴动，那一次有一个很大的暴动火烧然后打枪很混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那时候凭着信心来的时候，其实这些还是暂时的就是几个礼拜以后就过去了。但是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我原来的习惯的这些工作方式，原来的同工，原来的很稳定的经费都没有了，我们重新开始海外校园杂志这份工作。 那我自己是从台湾出生背景的，因此对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的成长背景，所遭遇到的政治运动、心理的创伤，或者是家庭环境，我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必须要重新学习，重新来认识，重新来适应，这是一个信心之旅。出去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所习惯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写作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我必须要调整，必须要重新去学习，这是一个信心之旅。那上帝那时候让我跟师母我们一起就开始凭着信心从宾州搬到加州来，搬到洛杉矶来，然后开始这份刊物我们真的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然后渐渐的去联络作者联络教会，联络许许多多的同工，我们开始这一份的杂志的工作。那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就做这份刊物好好做这份刊物，没有想到等到刊物一出版以后反应非常的强烈，很多的稿件来，而且很多人不要我们只出一份刊物，他要我们说你还要办培训营，要办布道会，因为那时候很多的人有需要。所以呢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只有一个 part time 的同工，然后我们开始要办培训营，办布道会，开始要联络很多很多教会一起来关心中国学生学者的事工我想我们浸信会，西区浸信会是很早很早的，算是最早的开始关心校园事工的。那时候很多华人教会，不只是洛杉矶，全美国各地的华人教会，很多华人教会还没有看到中国学生学者的重要性，还没有看到这一个渴慕的群体。因此当我们开始这事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出去，真的是出去，而且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是我们将来的方向到底是如何。上帝的应许是说，你要往我将来要你得为业的地方去，将来得到业得为业，就表示说现在还没有得到将来会得到。将来会得到吗？会得到吗？这是信心，这需要信心。上帝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得到丰盛，而且得得更丰盛。这丰盛的生命，丰盛的属灵的基业，真的吗？可以得到吗？我可以有喜乐吗？我可以有平安吗？我可以在基督里面，我能够刚强壮胆，我能够得到大能大力，这些是真实的吗？将来要得到基业这是好像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看不到的，现在没有把握的。但是希伯来书11:13那里就讲到说，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历世历代有很多人，他们在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到他们本来要应许得到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就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甚至到死都还没有得到，都还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却从远处看见。就好像我们在洛杉矶，我们从远处看到，哇，我们洛杉矶北南东三边都有山，哇，那个山上可能很美，山上可能空气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从远处望见，你到真正上去，各位知道我们从这里要到山上去恐怕还要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开车都要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却从远处看见。那么信心之旅就是如此，将来要得到的基业我们从远处看见，甚至我在这一世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得到，一定会有的。我今生没有，我将来在死去以后，我可以在天上来得到这样的基业，这叫做信心。好，那你的信心从哪里来？你的凭证从哪里来？以弗所书1:14这里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为什么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呢？就表示说圣经所讲的那一些应许，我今天在世的时候虽然还不能够完全得到，各位知道神学有一个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 就表示说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国度都已经来了，都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我们都已经可以看到了，但是 not yet 就表示说还没有完全得到，完全得到要在将来在天上才能够完全得到，神的国完全降临也将来要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才能够完全的降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天国。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能够彼此相爱，天国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你们的小组团契里面你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天国就在我们当中。 你的家庭里面夫妻能够克服彼此之间的个性，能够除掉过去的那些不和睦的地方，或者彼此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夫妻学习相爱相守，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神的国就在我们家庭里面，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因为圣灵保惠师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保惠师改变我们的个性，让我们能够学习懂得爱，而且接受别人的爱。我们圣灵保惠师已经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得到圣洁的能力。这是圣灵已经给我们做凭据了，因此我们有圣灵的凭据，虽然还没有完全得到，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说我已经完美了，我已经完全看见了，我已经完全得到了，而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还在盼望中，我还在等候中，我还在成全中，我还在由小而大由浅入深的过程当中，我正在长大成人，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才能够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的灵命不可能完全，即使你灵命有很大的成长，有时候还会倒退回去，还会失败，像大卫王一样。但是我知道说，神与我同在，神会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当我仰望祷告祈求他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他会赦免我，他会容许我，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继续再往前面走，继续走这一条信心之旅。信心之旅就是如此，信心之旅是将来要得为业。亚伯拉罕奉命出去的时候，他往西边走，因为他在乌尔，乌尔是在东边，他往西边走，他到了哈兰，哈兰是在以色列国的很北边的一个地方，不在以色列国的境内。他在哈兰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父亲年老力衰，不能再旅行了，所以等到他父亲去世了，亚伯拉罕才到了迦南地，才到迦南地。上帝应许他说，你将来要有一个儿子，他等了25年，他等了25年才得到他的儿子。这叫做将来得为业之地。信心之旅很多时候是这样，你要等候等候等候，因为这是将来要得的地方。第五节第五个动词这里说过，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各位来洛杉矶旅行，各位来洛杉矶读书，各位来洛杉矶移民的话，你一定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对不对？你一定知道说洛杉矶在什么地方，然后洛杉矶的气候大概如何啊？以前啊，在书上读，现在在网络上你都可以得到这些资料。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毕业以后，如果是各位是学生了，你毕业以后你要去纽约工作，你也应该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应该往哪里走。但是亚伯拉罕，上帝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却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往哪里去，只告诉他说你要去我应许指示你要去的地方。那就表示说他要走一段停下来，再走一段再停下来。上帝说你往西走啊，现在再往北走一点，然后再往西走，然后再往南走一点，还是往西走。他的方向是在西边，然后到哈兰以后要往南边走。那么他就是要顺着上帝的引导，一步一步一步来顺服上帝的指示。这叫信心之旅。信心之旅不是让我们看见说我10年以后我会如何，看到20年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我那时候的身体状况如何，我那时候的财务状况如何，我那时候的健康状况如何。信心之旅是告诉你说，你现在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现在要全时间侍奉，做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你现在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做一个工程师，用工程师的身份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或者你现在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大学教授，你要在校园里面来做一个传福音的大学教授。信心之旅就表示说，你先走一步，我不知明天会如何，但是我知道他牵我的手，这叫信心之旅。就是不知道会往哪里去，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是牵着我的手，他不会让我迷路，他不会让我跌倒，他不会让我迷失，我一定会走在这一条路上，虽然我还不知道会往哪里去。这叫婴孩一样的单纯的信靠仰望交托，那这是信心之旅。信心之旅是我不知道往哪里去，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毕业以后要工作，要结婚，要生孩子，但是你结婚以后会怎么样呢？你生了孩子会生什么样的孩子呢？你的工作会什么样的结果呢？现在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下岗，你的工作可以永远长存吗？你的工作永远那么可靠吗？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走一步的时候，然后来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再继续走下一步，这叫信心之旅。所以箴言书三章五节各位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读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上帝会引导我们，指示我们，会指引我们的路，那这叫信心之旅。在座各位，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盼望你能够学习走这一条信心之旅。当然我们都有智慧，我们有常识，因此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常识还是要用的，但是不要单凭你的智慧，单凭你自己的聪明，因为你的聪明只能看到很短的，只能看到暂时的，只能看到今生的。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学习如何同知在永恒里面，我如何积财在天上，我如何让上帝来引导我过我应该有的生活。我刚刚讲过，当初我们编这个杂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心一意的就是只把一份刊物编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一份刊物将来会如何。我记得我当时那时候我是主编，我那时候向当时的董事会说，这一个刊物大概同工不会超过五个人，一年的预算不会超过30万啊。当时我曾经有做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白纸黑字都写在那边，没有想到过两三年就食言了，就食言了，就是说没有照我当初的要求的报告这样去做了。因为我们杂志一出来以后，那就各地刚刚讲过，各地都要求说你要增加印刷量。所以呢，经费很快就超过30万，因为不只是在北美，包括在亚洲，包括在欧洲，包括在澳大利亚，在纽西兰，各地都来要求说在我们这边印或者是寄给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这些预算，增加这个刊物。后来我们在欧洲印一个欧洲的版，在德国印，另外在亚洲，在香港又印一个亚洲版。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当初五个人三十万的预算，现在我们的经费将近200万，我们同工将近50个人，就是在海外，在国内的将近50个人。那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会往哪里去，我们只知道说上帝引领我们，这个呼召是很清楚的，这需要是很明确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没有想象到今天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原来大陆背景的，原来都是无神论的，原来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现在成为基督徒，成为长老执事，成为传道人，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现在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国内背景的都已经超过一半以上，那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当时是无从想象，无法了解的，我们不知道会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忠心的，上帝指示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去做。5年前我们开始进入网络世界，因为新媒体出现了，网络已经非常发达了，所以我们从文字也进入到网络世界里面。现在在微信，在 Facebook, 在官网里面，在网络上，在博客上，我们都有这些杂志的文章用新媒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有新的文章。任何一个事情发生，我们隔天立刻有回应。无论是现在的什么 Pokemon 的那个事情啊，奥运会啊，或者是任何一个事情发生，我们隔天一定开始有回应啊。那因为我们在新的媒体的时代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及时的反应。这也是我们当初无从想象的，无法想象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我知道说，上帝带领我跟这个人结婚，我知道会有喜怒哀乐，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一定会充满幸福，一定会充满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定要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一心一意的彼此相爱，彼此结为家庭。这是我所知道的，将来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知道神牵我们的手，神会给我们智慧。好，第六个动词叫做做客。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他们在异乡做客，我相信做客这个心情，这样的经验各位非常丰富，非常丰富。13章16节那里说，他们知道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做客的，是寄居的。各位来这里读书，我相信各位都深有体会啊。你在 UCLA 读书的话，你一年级要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学校规定要住在宿舍里面，以前是这样，现在应该还是这样吧。那二年级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住在学校，如果你抽签抽到了也许还可以再住一年，通常三年级以上是一定要住在外面，三年级你住个两年三年，然后你就要再搬家了，你不断的在寄居，不断的在做客。美国人平均一生中一生中要搬家七次，对我们华人来说，对我们留学生来说，一年可能就要搬家七次我们是不断的在做客旅的，在做寄居的。我们所住的地方如果你现在住的地方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舒服，你也知道你再住一两年就要搬家了，你再把它弄得再漂亮再舒服，你也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有这样一个认识，说我在世上也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因此如果你在地上的居处很难，很痛苦，很难过，或者是很不舒服，你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很舒服，你不要沉迷在其中，你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随时预备好，随时预备好，因为我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在一生一生当中，我们在这世上其实我们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知道我们世上，我们当中这些年纪大的，我们外形渐渐朽坏我们已经岁月渐渐过去，但是我知道我将来在天上我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信心之旅。我们跟我们亲爱的人分离，若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父母亲去世了，分离了，我们当然非常难过，非常想念，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盼望，说我们在世上本来就是寄居的。有的人寄居了20年，有的人寄居40年，有的人寄居到80年甚至100年，但是仍然是寄居的。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要再相见。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去世了，他只有34岁就这样去世了，突然就去世了。我们非常难过，因为他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两个女儿是一起长大的，我们看着他长大，没有想到34岁就这样去世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将来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将来在天上我们还要再相见。这是基督徒的信心之旅，可以使我们面对死亡，虽然会有难过，会有悲伤，但是我们不绝望，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第七个动词讲到亚伯拉罕就居住在帐篷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的身体像一个帐篷一样，我们是寄居的，因此我们住在帐篷里面。亚伯拉罕他本来是住在乌尔城，乌尔城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考古的发现，各位如果到有机会到 Philadelphia 的宾州大学的博物馆，那边有非常丰富的关于乌尔城巴比伦那一带的考古的发现。芝加哥大学，各位去过吗？在当趟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博物馆里面也有关于亚伯拉罕那个时期的文物器具，还有他们的当时的一些设备。当时公元前3000年啊，各位想想看，公元前3000年，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是公元前300年，那时候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在乌尔，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已经有公共图书馆，有学校，有公立学校，有地下水道，他们已经有非常好的文明跟设备。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因此他住在乌尔城，他一定住在富人区，他就住在可能海边，当然那里没有海了，就是我们洛杉矶的海边一样，或者住在 Beverly Hill 一样。但是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要他住在帐篷里面。各位知道住帐篷不舒服了，因为帐篷不像今天如果你露营还有很多很好的设备，当时帐篷就是铺在地上的， 啊，地上可能会凹凸不平的，特别中东那地方石头很多的哈，啊，住在帐篷里面，他离开舒服的繁华的城市，帐篷跟祭坛成为他一生的标志。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搭一个帐篷，然后搭帐篷收起来以后，他一定会煮一座坛。请问祭坛是做什么用的？祭坛是祷告用的，祭坛是献祭的，是向上帝求平安，向上帝感谢，向上帝认罪，向上帝奉献的地方。他的家一定是祭坛，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帐篷，既有祭坛。这是亚伯拉罕的标志，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标志。你的家就像一个帐篷一样，刚刚讲过，你的家再漂亮再舒服，你可能都会搬动，你的因为工作的缘故搬动，因为回国的缘故搬动，或者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会搬动。因此其实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像祭坛，就像一个帐篷一样。那我们知道我住的是帐篷，我们每一个有帐篷的地方都有一个祭坛，也就是你的家一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奉献的地方，是一个认罪的地方，是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燔祭的一个地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是一个帐篷，我是一个祭坛，我们一生都在帐篷跟祭坛里面。你在你的家里面，你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祭坛，你的家要祷告，你的家要为你的儿女，为你的父母亲，为你的朋友，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教会的传道人，为神的国度，你要做一个祷告的地方。你的家，你的床边，你的书桌就是一个祭坛。你在教导你儿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把儿女献上，就是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属基督的人，不要成为属 Pokemon 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属这些电动玩具的人，不要属一个属世俗的文化的人，让他们是一个属神的人，让他们做一个属神的人，啊，能够认识神，敬拜神，能够向神祷告，能够求告仰望神，这样你一生都可以放心的把你的儿女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是一个住帐篷又是一个搭祭坛的人，啊，这是信心之旅。第八个，他说跟同盟一个应许，他是跟以撒、雅各同盟一个应许的，表示说亚伯拉罕他有得到上帝的应许，他的儿子以撒也有上帝的应许，他的孙子雅各也有上帝的应许。那这是一个世代相传的信仰，信心之旅不只是我一个人，而且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来得到同样的应许。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属我的人，你要啊，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一样，当然不是他自己生的，而是说你属灵的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你要得到我的祝福，而且你要使别人得到祝福，万国万族都因你得福。这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上帝对亚伯兰说，你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到的地方都属于你的，都会成为你的产业，是代表说你要把神的国度拓展出去，不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你所到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就成为神的国度所在的地方。那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各位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现在所参加的小组，你参加的团契，我们所参加的教会，你所接触到的人，你的家里面，你的朋友的朋友，你朋友，你的孩子的孩的同学，你孩子的同学的父母亲，就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我们应该关心他们，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应该把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各位看到这里的照片，最右边这个人是谁？请问各位，这看他的胡子，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这是谁，戴德生，戴德生。好，那么中间这个人各位知道是谁吗？戴少珍，少珍就是效法他的曾祖父戴德生，所以他叫戴少珍。他也是在台湾在中国做宣教士。好，这个人各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名字叫什么？头发已经快没有了，叫什么？戴季宗。戴季宗是戴少珍的儿子，那代表说从戴德生开始一直到戴季宗六代，他们六代的人都在中国做宣教士。那现在是在台湾啊，在香港。 也就是说他们在华人当中做宣教士六代的人代代相传，他们同盟一个应许，同盟一个呼召，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是第一代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你全家里面是你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那你要知道你就是亚伯拉罕，你就像戴德生一样，你要让你的儿子儿女，你要让你的孙子孙女，让他们也成为同盟一个应许的人，同样属神的儿女，同样做神的仆人。好，第九，等候，等候。他说等候那个更美的家乡。什么叫等候呢？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哈。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必不疲倦，行走也不困乏。箴言20章22节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等候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是确据。在盼望的时候，在未见的时候，我心里面愿意忍耐等候，因为黎明快要，黎明的光快要出现了。虽然黎明之前非常的黑暗，但是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曙光就出现了，然后越照越明，直到正午的时候。有信心我们就能够等候。我们为你的父母亲祷告，要等候，要不要信心相信神能够成就。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朋友祷告，我们要等候，要凭着信心去等候。因为神很多时候要过10年、25年以后才成就。刚刚讲过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说你要得到一个儿子，而且地上的万族要从你的后裔里面出来，他等了整整25年的时间。他100岁了，他的妻子90岁了，不可能再生育了，但是上帝能够使不能成为可能。因此要等候，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怎么能够等得下去呢？怎么能够忍得下去呢？因为我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这叫信心之旅。好，最后亚伯拉罕为什么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他肯住在帐篷？因为他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亚伯拉罕他能够等候下去，因为他知道上帝不会让他永远住在帐篷，最后他一定会住在一个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池里面。我们人用聪明，用自己的方法来建造城池，建造自己的幸福，建造自己的巴别塔。诗篇127篇这里说，一起读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当然要努力，要奋斗，但是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来经营，你会知道他很快会长翅膀飞出去。我想上个月各位就经历到英镑长着翅膀飞走了，欧元也长着翅膀飞走了。我们怎么可能够想象得到英国，这是欧盟最重要的创始人，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他居然就会脱离欧盟呢？那些拥有英镑拥有欧元的人怎么会想到会有这一天呢？你就知道世界上人所经营的真的不是在你自己的掌握当中，但是上帝经营管理建造，我们有天上的城，就是我们知道神所造的城，不是地上的城。地上的城包括我们洛杉矶，可能有地震，可能会有水灾，可能会有风灾，可能会有各样的危险，但是上帝的城永远长存。最重要的，我们讲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信心不是无知而无畏，因为无知所以你就不恐惧不害怕。信心不是因为冲动，不是因为迷信然后你就去冲动。信心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信心是知而后行，不仅仅知道而且就有行动。知而后行就是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上帝是谁，因此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因此我知道我当做什么。我知道上帝如何去做，因此我也学习求问他说我该如何去做。这叫做信心。 信心之旅，就是知道我所信的对象，而且我信靠他，而且我在这样的信靠中有行动，这就是信心。我们最后来思想一下，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吗？你深知我所信的上帝耶稣基督他是谁吗？他能够保全我吗？他能够带领我吗？他能够管教我？他能够给我能力，给我智慧？他能够引导我走上这一条信心之旅吗？我对于到底去留的问题，就是我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国，我要在洛杉矶还是到别的城市去，我对于婚姻到底我要嫁给这个人吗？我要娶这个人吗？我对我们子女的婚姻，我们到底我们有信心吗？我们对于职业的选择，我们有知道所信的是谁吗？我跟人的关系当中，虽然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的根据，我要做选择的时候，到底我完全信靠顺服上帝吗？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你在考虑到你婚姻对象的时候，你是按照属世的人，还是按照一个属基督的人来考虑呢？我盼望我们信仰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是慕道友，特别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来教会很久了，但是你是资深慕道友，你一直没有走向信心之旅，没有踏上这信心的这一步的时候，你愿意今天走上这一条信心之旅吗？你愿意跟教会里面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来学习如何做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两分钟安静的时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来回顾一下你的信仰，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信靠，这个品质是如何？你深知所信的是谁？你深信你能够交托给他吗？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你愿意走上这一条信心之旅吗？你愿意信靠这一位创造者，这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这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感谢你过去的拯救，我们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选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的名下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我们何等珍惜，也何等的感恩。求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活出有上帝、有天父、有主人的那一种安稳有力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有盼望的生活方式。也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主啊，若是有人曾经犹豫，若是有人听到多年却没有觉知，主啊，求你今天现在你就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下定心志来接受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接受你做他们的天父，能够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成为走上信心之旅的人。愿你圣灵的大能亲自在这里工作，求你今天在这里安慰我们，你来医治我们的创伤，你来加增我们的信心，除去我们的恐惧，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走上这一条信心之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